完了美中两国的这些关系之外呢，我们继续来看的也是这个地区一个难解的历史遗留问题，那就是日本大阪市市长、民族主义政党日本维新会的党魁之一桥下彻，本月13号发表极具争议性的慰安妇必要论，不但触动了东北亚地区的这条敏感的神经哦，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导播在后方的这个屏幕上面放一下这个图卡，我们来看看桥下彻他究竟是怎么说的啊。那么桥下彻他在5月13号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他是说啊，这个日本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招募妇女当这个随军的慰安妇，是维持战地军纪的一个必要品哦。另外他也在19号出席朝日电视台访问节目的时候表示，世界各国的军队在二战期间都曾经用同样的方式利用女性，因此不应该只批评日本。另外桥下彻还有一个言论呢，惹恼了美国，是什么呢？就是他在本月上旬到冲绳驻日美军普天间基地视察的时候，曾经向美军司令表示，为了抒发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性方面的能量，希望美军为了这个方面呢，能够多多的利用日本的风化业和色情场所。我想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蔡德阳先生，桥下彻这番话为什么这次这么激怒的美方，美方的回应是什么？
那第一个，他侮辱了美国人，他把所有的美国人当作动物，跟二次大战那个日本的军人一样，都是好像不是人类的样子。所以美国当场这个美军司令也很生气，美国的国务院也很生气，美国国会议员也很生气。那么我们知道几年前那个这个美国国会也通过这个慰安妇决议案，就是要求日本承认这个有慰安妇这件事情，要求日本对这个事情表示忏悔跟道歉。其实那还是由这个日裔的这个众议员本田所提起的，所以这是很重要，就是这是一个历史的问题。日本对这个历史的问题不承诺、不承认，然后这个欺骗他们的国民，这个这样子对整个历史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啊，第一个，日本有很多右派的是第一个完全的这个忽视这个女性的基本人权，第二个是完全是只是强调就是他们在战争时候的行为，事实上那还是错的，应该要认错才对，这样才可以使日本跟东亚各国的关系能够维持一个正常的关系。
好的，谢谢蔡澜先生。这一次的桥下彻的言论不但引起美国的一个反弹和国际社会的谴责，在两岸方面呢，中国外交部跟台北方面也有一些发言，我想请台北的严建发言教授为我们介绍两岸的回应，还有这个言论引起大家的反思是什么。严建发言教授，
是我想先补充一下刚刚蔡先生的说法哈，我想应该说桥下彻比较是他个人的言论，你看日本的各个政党啊，包括日本政府也都起来否认了，否认跟他的想法一致，所以我想因为这个议题其实是一个普遍的普世的啊，任何人都碰到这个问题不可能去支持。那当然桥下彻有没有他为了这个7月这个选举考量我们不知道啊，但至少我想日本政府并没有支持他言论，其他政党也似乎要跟他保持距离。那我想中国政府当然是一定是抗议，一定是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一些文章。那台湾也有反对啊，不过台湾整体的气氛好像对这问题比较没那么强硬，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被愚公事件给牵走了还怎么样，不晓得。过去台湾在这方面反对也很强烈，但是这一次看起来就比较淡，或许是因为这个可能大家认为，因为桥下彻也虽然他是很有潜力的明日之星，但不过他目前毕竟不是执政党的党魁，所以我想可能也因为这样，所以台湾这方面看起来只是行礼如仪的这样有提出一些批评，但好像没有激起太大的火花。
好的，谢谢严教授。我这边也补充一下啊，这个前面我们提到台湾跟菲律宾要个道歉一直要不到，不过桥下彻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很快就道歉了。他在25号昨天他已经针对他刚刚我们介绍他三段言论最后一段希望美军多多利用日本的色情行业这个部分，他已经表示他遣词用字不当，不过针对慰安妇的部分他还是没有说任何的道歉。那好了，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我们沙标场的话题和两位来宾进行交流。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华府的蔡德良董事长，就是我们注意到我们上半场所讨论的，不管是台湾跟菲律宾之前的这个渔业的这个冲突，还有这一次的这个桥下彻的言论大大的激怒了美国，都会发现到说其实美国在这里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当然刚刚您也提到说不是我们什么事情都要试试看美国的这个 这个态度，美国也不是什么事情都要管了。但是一些听众的这个反应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是事实上他们就希望说美国都要做对任何事情来做个表态。那您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要怎么样来平衡？就是说，好像台湾的人民呢，或者是大部分的人民都希望美国什么事情都要表态，这是不是其实跟美国事实上的想法有点落差呢？
其实这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相反的相反，就是说一个方面是说我们自己无力的事情，我们就希望美国管一下。可是我们自己有些很多时候也不想美国来干涉我们的内政。其实这个事情，跟菲律宾一事的事情来讲，这是纯粹是台湾跟菲律宾之间的问题啊。某个角度上是内部在管理这个我们民怨的一个问题，所以一定要美国来管，那实在是有点过头了。那像我们讲无力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北京来管呢，还是华盛顿来管？当然我们现在来想法就是说，我们不希望跟北京合作，所以我们就要这华盛顿来管。那华盛顿来讲的话，他们每天要管的事情太多了，每天都有这么多事情，那他怎么去管这个事情？他没有办法去管那么多事情，所以一开始他也是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不敢来回答你。可是北京刚好相反，就是他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赶快出来跳出来，很激烈的支持你。所以在某个程度上来讲，中国人社区整个华人圈子都对这个事情有很快的反应。反而是美国人也好，那是我们的国际宣传不够呢，还是我们的外交人员的这个做事的方法不对呢？那这是可以讨论的。那最重要的就是说，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是美国要来管理，美国也不可能管理。美国现在预算有限，美国的人手有限，不可能去管理这么多事情。谢谢。
嗯，好的，谢谢蔡德良董事长。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您刚刚也提到说，其实因为台湾的这个角色特殊的这个缘故呢，其实我们要善用更多的资源呢。但是不管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台非的渔业冲突啦，或者是这个这一次这个您慰安妇的事件，您刚刚也提到，其实台湾并没有很多的声音啊。
嗯、
那么这几个事件来讲，您觉得是不是到底是我们的这个资源使不上力呢，还是其实我们的外交在外的外交官有确实有需要训练加强的地方？到底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
有一部分当然跟大战略可能有关呢、啊，因为外交休兵以后就是把自己的爪子把它拔掉嘛、
嗯，
就是要强调要跟人家和平相处嘛。但实际上外交这个东西有时候很微妙的，就是说你有时候不有一些强烈的东西是不可能得到善意的回应啊。像过去我们在外交的这个攻防战感觉比较灵活，但自从外交休兵以后，好像在这方面也让这些外交人员就跟整个心情也松懈下来啊。当然这里面很多也没有时间一一的列举，但我想这个是一个气势。那这在这个之下就是实质运作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有这么强这么多的资源，这么丰沛的国力，可是有没有把它转成外交资源？包括说我们平常其实做外交有时候是要某种程度要做一些收揽人心的工作，包括说在上层官员上可能要花一点钱，那这个又涉及到我们的外交预算。我们现在外交预算在马政府的领导下，这些机密预算已经剩下寥寥无几了，就说你自己把很多机密预算都给公开化，那外交人员在外头在做事情的时候，一切都要依法来办，但是有它的困难度啊。我意思说，做外交工作有时候就要用花钱去收买人心，收买高层。遇到事情来的话，你一通电话可以把很多事情很快的处理完。那如果说什么都照章行事，都这样透明化、公开化，有时候在关键时刻就做不来啊！我想这个跟我们一般商场在做的事情方式也是很类似的，所以我想可能除了战略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实质运作可能要去检讨一下。
嗯哼，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那么继续，我们就这个话题来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东宁。
好的，我们今天打电话进来的是台湾观众比较踊跃哦，所以我想多多鼓励我们中国大陆的听众也打电话进来，因为海峡论坛是一个交流的平台，希望两岸的民众能透过你们的打电话进来呢，能互相的来交流意见、交换意见。所以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如果听到节目的话，请您拨400120551参与我们下半场题目的讨论。好了，继续接近台湾的听众，台北的李先生您好，请讲。台北的李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请说。
喂，大家好。
你好。
美国这个 对，美国这个说是重返亚洲，那你重返亚洲是要干什么呢？是美日安保条约吗？还是说美非安保条约呢？那台湾的话是到底是美国是怎么看法呢？那美国跟台湾比他们还早啊，中美共同防疫条约啊，那美国自己要有一个程序嘛，要有一个平等性嘛，那你不能说给日本在东海变成霸权，那不能够说给菲律宾在南海成为霸权，那专门欺负台湾人那就不对啊。那到底那怎么自保呢？那你美国不管的话，那台湾自己要管自己啦。那这怎么弄啊？
谢谢台北的李先生，下一位是台北的谢先生。台北的谢先生您好，请讲。
喂，
请说。
喂，
谢先生，请讲。
好，谢谢哈。那个安倍晋三哈，那反对桥下策的主张哈，但对二战慰安妇的问题哈，安倍晋三政府是不是有道歉哦？应该道歉，还是他的司法单位或者是靖国神社也要有道歉哦？另外，那个佛家他是对于五星食品哦，对这个方面会有刺激的作用哈。然后军方是不是在食物上是不是要减少这五星食品？这是不是有现在的科学根据啊？谢谢。
好的，谢谢台北的谢先生。我想刚才这两位听众电话，第一位李先生的问题稍后我保留给严监法尹教授。我想就刚才这位谢先生的问题请教华盛顿现场蔡德良先生。其实谈到这个慰安妇啊，今天我们谈特别有意义，因为今天是这个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的这个长周末，明天就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大家都在反思战争期间大家的战争的罪行，或者说战争期间留下一些令人比较遗憾的行为哦。但是我们最近看日本的一连串的行为，大家又开始有什么有担心，或者说触动大家敏感的神经，就是说你看之前有钓鱼岛或者他们称尖阁诸岛的构岛的行为啊，然后安倍晋三的一些发言，还有这一次桥下彻讲这个慰安妇必要论，都让大家觉得说日本的军国主义是不是要卷土重来了。我觉得在今天这个阵亡将士纪念日的这个前夕，我们来谈谈日本他们是不是在面对过去历史的时候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上面他们还没有完全的去正视，而这是引起很多这个地区争议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我想这个对您讲的没有错，这的确是引起争议的主要问题。因为第一个是日本跟美国的教育体系并没有把二次大战日本在亚洲的罪行啊让大家知道，让这些学生知道。所以你要以日本来讲的话，大概你五十岁以下的人，以美国来讲五六十岁以下的人，大家都不知道二次大战在亚洲发生什么事儿。那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当然对这个事情，对像现在钓鱼台的问题啊，对可能南海问题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反应这么激烈？那对日本这种强调二次大战没有问题的这个慰安妇的行为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也不知道说为什么你们反应要这么激烈。所以这个情况其实是两个国家的这个所谓教育体系上故意忽略，或者是日本政府长期故意忽略这个教育问题的情况。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日本现在在大选，所以他们这个政客的激烈言论，你可以就从宽来解释说，这只是选举而已。但事实上呢，日本一向如此，他们的右翼一向这样做，一向这样讲话。实际上说，他们是对于这个其他国家的尊重是不足的，其他国家的人民的感受是尊重是不足的。那么这刚刚跟我刚刚讲一样，他们教育有问题，但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实在是没有把其他国家、把亚洲其他国家的尊重啊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他们认为日本人比较高人一等，那么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也是日本一直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最大原因。
好的，谢谢蔡德良先生的分析，也请教在台北的严监法尹教授。我们知道最近看这个亚洲局势，可以说感觉上是多事之秋，不管是哪一块区域，东海南海都是一大堆事情啊。那我们来归根究底的谈一下这个症结到底在哪边。那刚才蔡先生提到说日本的这些不愿意正视历史，可能是引发争议的一个导火线和一个症结啊。另外，我也想刚刚李先生提到了，他质疑的是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我也想谈谈这个到底是不是引起一些问题的一个根源。因为美国这个重返亚太战略啊，刚刚提到说日本在东海这一块，然后菲律宾在南海这边，在很多他们的作为上面，可能比过去要更 aggressive、更激进一点。可是美国好像他的立场是，我们不要说坐视不管了，但是是好像没有去很积极的去 管日本跟菲律宾最近的这个言行呢？这跟他重返亚太的战略有没有关系？跟他想要围堵中国的意图是不是也有关联呢？回应一下。
是，我想应该是有一些关联了，因为我们看过去这十年来，尤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他的这个外贸成长哦倍增，然后他的这个外汇存底不断的上升到3兆。所以这个赛事太快了啊！而美国那过去这十来年都是为了这个阿富汗、伊拉克是掉入那个战争泥淖，所以又花了很多钱。所以等到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开始，从阿富汗从伊拉克撤军之后，你可以发现说，美国基本上想要赶快修补他以前在亚太失去的这一块蛋糕的这个空隙啊。所以这个是美国担心。这中国过度强大以后，强大它成为亚太霸权的一种本能啊。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其他的这些周边国家，包括像俄罗斯、日本、印度，这些都是算是二级的这个区域强权，他也不希望中国窜得太快，因为中国如果成为第二名或者准第一名的话，他们就变第三名，所以他们也会希望把中国拉下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说，过去这一两年来，中国的周边关系非常乱，啊，对大家都要似乎要围攻它。我想跟这样一个结构的态势是有关。所以这种情况下，美国当然希望这些国家如果对中国有比较激进的作为的时候，美国当然希望做官啊，这个龙虎斗啊。所以我想这是从美国的这个利益来看。可是美国作为一个世界超强，他也不希望世界秩序乱了，所以有时候他会稍微又平衡一下。也就是说，他希望中国能在他的节制范围底下，可是他也不会想把中国一定压到底，因为这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跟中国现在太多战略跟经济方面的互利关系，所以我想，美国基本上是为了维持他一个老大的这样的利益，而在这种这个基础上，他再来做他的这个策略选择。
好的，也沿着这个银建发交流卡这个话题，再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蔡德阳先生哦。刚刚提到这个，我们在检讨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事实上，刚刚也提到了银建发也要说，美中之间还是有很多很重要的关系和交流必须要去维持的。可是美国的重返亚太却在各个地点都引起了不同的大小的这个争议啊。美国华盛顿这边有没有开始去重新的审视或者说检讨他们自己这个重返亚太战略，会不会对自己反而造成一些更多的麻烦跟更棘手的问题呢？
是，我们想很简单来讲，美国其实一直在亚洲拥有最大的战略利益，那么他们现在就是你拥有最大块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就希望维持现状，任何情况来打破现状，他们都希望说你不要来这样子搞，比如说钓鱼台问题啊、南海问题啊，都要问，就是说只要是在不引起争的这个战争或者引起冲突的情况下，他希望维持现状。那么现在美国重返亚太是什么意思呢？他其实只是让这个利益既得利益还是保持的，他取得最大利益。但是因为中国崛起，尤其是中国强调和平崛起的阶段里头，其实中国本身的崛起是一个很自然的形态，但是很多国家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因为他们怕共产党执政下的政权是不透明的，是有侵略性的，在以往的历史上来讲。那现在这个中国政府是不是这个样子呢？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对他们来讲说，我现在既有的利益我都要维持好，你中国崛起了我不需要你，你这侵犯我的利益，损害我的利益。可对中国来讲的话，我强大了以后往外推广那是一定的，譬如说海军要建立，空军要建立，每一个国家都这样干，那么你说我们有权利这么做吗？美国人也知道说不是这个样子的，中国有权利做这样做，可是你这强大以后，你影响到我的利益，那我就要想办法把你挡回去。所以这本身没有什么重返亚太这个问题，而是说他们本来就是把这些军力本来就部署在亚太，只是现在把这些注意力集中到亚太地区。那么这个有没有引起掉？其实这些纠纷本来就有的，本来就发生的，只是今天大家来强调说跟美国什么关系，跟美国战略有什么问题。其实美国战略一直放在那里，就是说不要动最好，因为你只要一动就可能产生变化，产生变化就失去了美国的利益。这个时候美国就要强调说我怎么样保持这个利益，但是它不是 aggressive， 它是很这个什么消极的保护自己的利益。
好的，谢谢蔡长先生。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听众啊，新北市的黄先生您好，请讲。黄先生请说。
喂
喂，黄先生请讲，你在我们线上了。
喂，
黄先生，听得到我们吗？
哦，主持人你好，
请讲，
来宾好。那个我是觉得啊，我们台湾啊松懈了太久了，内斗也太久了，世界舞台给我们机会，但是我们却没有十八套剧本去应付突发状况。这个马英九啊真的要跟北韩的金正恩多学习啊，你看看那个金正恩多有心机，又多有厉害，又多有霸气啊，全世界谁都认识他。
新北市的黄先生，谢谢你。黄先生提到了这个北韩的金正恩，我就忍不住想要就朝鲜的问题也请教一下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今天当然我们不管是前半段谈的这个突发意外事件，还是后半段谈这个政治人物的脱稿演出的突然发言，其实大家一直谈一谈，谈到最后还是会归结到这个美中两国的大国博弈里面啊。那刚刚提到了朝鲜，朝鲜是中国鲜血凝成的盟友啊，他最近我们看他的一些行为真的也是很脱序啊。除了在这个渔船枪击案连续一周之内发射了很多枚导弹之外呢，又绑架了中国的渔船，然后现在又派特使到北京去求援啊，这个不知道在演什么东西。您认为朝鲜的这些不可预测性会为两国美中两国大国博弈投下哪些变数呢？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严建发严教授。
是，确实北韩这个议题哦，对中国现在来讲是非常困扰。中国现在变成有两派，一派就是干脆放弃北韩啊。但有另外传统派是认为不能放弃，因为北韩在整个传统的历史政治上关系太紧密了，所以这个是确实一个头痛。但是这个头痛因为涉及到北韩内部的这些权力平衡问题、权力斗争，还有金正恩他这个权力可能还需要在一段时间稳固，所以非常的乱。那包括说像这些一些边境的一些问题或海上这些问题，有些可能也不是他政府完全能控制，所以目前处理这些问题，可能美国反而就需要中国方面两边来一起合作，所以又使得美中之间有一个合作的议题啊。所以这对到底对中国是好跟是坏啊，其实还需要后续再来观察。但确实北韩这个议题也让这个中国的这个角色又更加的凸显，因为目前看起来就只有中国可以处理把北韩问题比较适当的处理好。
好的，非常谢谢严建发严教授。那么节目剩下大约最后一分半的时间呢，想请两位来宾各以大约45秒来做个简单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蔡德阳蔡先生。
我想很重要一个就是说，台北的这个外交国安单位啊，不要什么事情都是看美国，有很多事情是自己可以处理的，自己是一个。中华民国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应该要发挥自己的能量来处理。第二个就是对这个中国跟美国的关系的话，我想现在就这一次这个美国跟这个中国领导人要见面的事情来看，美国现在是有很多有求于北京的地方，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两岸台美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这样还会对自己站在最有利的地位。
谢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中美领导人即将展开的会面。好的，最后的30多秒，严建发严教授。
是，首先我觉得我们台湾要面对我们在国际上这种没有被承认的这种的困境啊。那在这状况下，我们发挥我们更多实质的关系啊，那把我们对外的一些资源都能化成这外交筹码。那这里面，我认为说很多柔性的这种实力的发挥，还是可以让我们营造很多外交的这个空间，那这地方可能就需要外交单位还有国安单位一起来合作，密切来研拟一些未来的这个外交策略。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这个深入还有这个清晰的这个解说。那么也感谢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这个来热烈的来电参与。那么今天比较遗憾的呢，就是比较少接到大陆地区的听众的来电，那么希望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可以多多的听到大陆地区听众朋友们的声音。那么当然我们更要感谢的是今天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我想今天在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前夕我们上半场下半场讨论了美中两国的一些亚太战略和日本的慰安妇争议之后呢，我想大家对于这个残酷的战争应该有一番自己深刻的省思了。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美京华人活动中心的董事长蔡德良先生，以及台湾建行科技大学的严建发严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